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礼拜三为您预备的栏目是晨曦嘉宾。晨曦嘉宾邀请牧师、传道、福音机构的全职同工或职场使徒，和我们分享他们在服事的心得与领受。我们彼此打气，互相扶持，在服事上不退缩，勇往直前。今天的晨曦嘉宾邀请到的是台湾圣经公会翻译专员黄弟兄，他会分享中国历史上大唐景教以来，当时西方宣教士的宣教策略，以及历代以来西方宣教士翻译中文圣经的有趣故事。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龙光，我在圣经公会担任翻译研究部的这个翻译专员，我也负责我们圣经公会的一些的典藏。我们有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然后不同的时间所累积下来不同的语言，那我们很希望把这些的圣经能够做一个好的整理，跟大家教会还有全社会来有机会来认识这些圣经哈。我今天主要只跟各位介绍呢关于华文的圣经的一些有趣的，希望对大家来讲是有趣的一些的翻译故事。假使我们大家用的是和合本圣经的话，我们这个是1919年的时候所完成的一个圣经，距今现在也已经有超过100年的时间。那如果您还有习惯用其他的圣经的版本的话，那可能都各自有不同的故事。在今天我会用三坡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跟各位介绍说，其实华文世界在我们所习惯的我们所用的这个和合本圣经也好，或者其他版本的圣经，其实这是新教的故事。可是其实在新教19世纪的初期来到中国的时候呢，那个已经是第三波的这个宣教以及翻译圣经的活动。其实在之前早在第七世纪的时候，景教在来到中国当时的唐帝国就已经开始做圣经的翻译的工作。所以我今天希望用这三波的这个方式来跟各位介绍不同的时代的一些的圣经的翻译的故事。好，首先第一波关于景教。景教呢是在公元的635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中文翻译叫阿罗本哈。那阿罗本他从比较西方的国家，他们这个地方当时说是叫做大秦，大秦是当时在唐帝国认为只要是从西方来的这些，他们都一概常常觉得是从好像是从罗马帝国来的。那其实他是从我们今天所俗称的这个中东的这个地区所过来的哈。那他们来到了当时是唐代的贞观，那所以是哪一个皇帝呢？唐太宗的这个时代。那非常的神奇的是，他带着这个圣经跟宗教基督教宗教来到唐帝国，然后也受到了当时的皇帝的接纳，然后在当时也设立了教会。好，那可能我们就听过有一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样子的一个物件啊。那其实从公元635年进入到唐帝国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各位你可以看它这个其实中间是已经有150年的这个宣教历史。那所以景教大概是150年到200年的一个历史啊，在唐帝国曾经有非常 广大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在比较高层的，比如说这个在政府啊，还有士大夫阶层啊，还有这个贵族的这一个阶层里面，这是他们的宣教的策略。好，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可能各位看过图片，然后在这一个图片里面，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呢，是说他的这个流行警教是从贞观九年哈，然后他设教于长安，然后谁带的这个宗教，哪一个宣教士来的呢？啊，这个他的名字叫做这个阿罗本，然后在他的这个前面哦，称他为大德哈，大德阿罗本哈，这个是当时称呼一些比较可敬的一些的人物的时候，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称呼啊。然后呢，这一个碑文是一个名字叫做景敬这样子的一个人啊，他来去写的哈。那景敬这个景哈，因为他是景教嘛，被称为景教，所以其实在当时的传统，如果你是成为他的这个传教士，或者是成为我们俗称的这个牧师的话哈，他们都会改姓为景。好，那这个其实就很像在华文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僧侣哈，还有一些的尼姑，他们的姓氏前面都会加上一个什么呢？就会加上一个氏，比如说他的法号如果是昭慧啊，就是召集的召，智慧的慧的话，他的全名就会他叫做释昭慧。其实当时在这个景教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设立教会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的了解当时传统的一些佛教的文化，所以他们也沿用了这样子的一种文化哈，在取名的时候用景这个字来去取他们的名字。然后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们的最下面呢有一些我们不认得的文字，这个是我们所俗称的叙利亚文哈，这个叙利亚文跟耶稣所用的那种嘴巴所讲的那个语言可能是很相近的哈，他们来自中东的这个地区。好，这个景教的流行呢，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当时已经有建教会，也有宣教士来。可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呢，诶，他们当时设立教会哈，可是他们不像我们今天称之为什么什么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教会，他们把称之教会称之为寺。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策略，就是把很多的原本在儒释道，就是儒家佛家道教的原本在华文文化里面就已经有的一些词语跟概念，就会借来使用。甚至呢传道人齁，我们今天会称之为牧师，对不对？大家今天不要我离开之后，大家就改称他为灯齁，当时传道人是会这样子的来称呼的齁。对，那还有当时我们也知道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有做一些的圣经翻译，比较可惜的事情到现在已经都没有流传下来了。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一些的圣经铁定有翻译？除了我们从他们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及他们留下的一些文献让我们知道他们有做圣经翻译，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他们的一些的经文留下来，所谓的经文就不是圣经经文，但是是一些他们可以用来做教导的。我来念一下哈，这个敬礼妙生皇父阿罗诃，应生皇子弥施诃，正身如何宁聚沙，以上三身同归一体。各位你们觉得这个在讲什么？诶，对，三位一体哦。而且他这个的翻译的方式，皇父阿罗诃，阿罗诃哦，他其实是翻译圣经里面，这边有一些我们亲爱的朋友哦，听说这里常常是某一家神学院的校友会常常会在这边互相相认哦。比如说上帝的名字在旧约里面的那个字上帝或神那个字是这个 Elohim， 那这个声音其实跟这个阿罗诃哈叙利亚语跟希伯来文是一个同样家族的一种语言，都是闪族的语言。好，然后呢，应生皇子弥施诃，你们觉得又觉得有没有什么很像？很像弥赛亚，对不对？哈，因为弥赛亚在希伯来文的话，那这个弥西亚，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哦，很像。那再来这个正身哦，就是这个卢诃哈，卢诃这个就稍微比较难一点，是这个是圣灵的那个灵哈，灵跟风 ruach 啊，这个那凝聚沙，我猜他就是在翻那个圣的那个声音哈，就 kadosh 的这个声音。好，以上三声同归一体，这个我们还比较容易认得的哈。然后在他们的这个经文跟文献里面还留下了下面这一段文字啊，他们要致敬某一些的人物哈，还要致敬于罕南法王，致敬卢贾法王，致敬摩曲子法王，去致敬法泰法王，致敬谋士法王等等等等等等的。来，各位我们看一看 要致敬这些的法王哦，其实都是一些圣经里面的，不管是先知或者是使徒，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人物。你们有没有从当中看到一些其实跟我们很熟悉的人物啊？比如说，各位有看到这个谋士法王，你们觉得会是谁啊？摩西、摩西、摩士，我们翻成摩西。可是各位知道，天主教的弟兄姐妹，那个梅瑟，我们叫摩西，他们叫梅瑟，好，摩西。还有呢，那如果摩西前一位明太法王，再往猜猜看可能会是谁？或者再往上看，约哈南反法王、卢加法王，卢加就是路加。然后呢，第四个明太、马太。那第一个约翰，对，第一个是约翰，第二个是路加，第四个是明太。那我们觉得摩举慈会是谁呢？然后这是就当然是马可，好，马可他的那个发音的跟我们哦，首先我们知道，如果是第七世纪的华文的发音，同一个字跟我们现在相距已经是超过了1300年到1500年。所以其实这种时候所用的汉字是这样子写，可是发音是我们所俗称的中古的汉语发音。那时候的中古的汉语发音跟我们现在的现代的汉语发音其实是有差距的。好，那可能听说比较接近我们所俗称的台语、闽南语。好，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好，那但有一些人我们可能可以认得，比如说有保禄法王，保禄会是保罗啊，但是千眼我就实在是想不到，这个可能是不是千里眼跟那个顺风耳这一种的。然后还有24圣法王，然后这个伊赫兹基斯，这个应该是以西结，然后还有某一些这个赫萨耶，可能是荷西亚啊等等，米沙伊就弥迦啊，这些。所以好，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夯不啷当的，他们称之为报信法王，就传福音的使徒啊。来，各位，我们发现法王，我们以前听过法王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的？一定是佛教的嘛。还有当然你就是看很认真的研读那个神雕侠侣的话，我们知道跟这个小龙女金轮法王，对对，所以法王基本上是用来形容佛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寺、有僧、有法王。景教的宣教策略跟翻译圣经的一个策略，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色。第一个，他们比较面向的是上层的人来去做传教，这其实跟当时的不是只是景教，其实当时所有的主要的基督世界呢，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策略。你去得着那个地方的政治领袖，比如说皇帝，让基督教变成国教，那就有机会让在这一个国王皇帝所下辖的这个领土里面，让大家成为信耶稣的人，所以是一个国教的概念。好，第二个就是在当时的这一些的宣教士呢，他们不管在做翻译或者在宣教的时候，他们非常乐意使用原本就已经在这个文化里面既有的概念。好，那这一个是他们的一个宣教策略，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个缘故，导致当第九世纪唐代的一些皇帝开始进行灭佛的动作的时候，当时因为这些都是政治统御术、政教之间的拉扯，当有一个宗教势力已经太强大的时候，当然就要去把它敲它两下，对不对？再来就是有一些的佛教的用语也会使用在圣经里面啊，或者是使用在他们的宗教文献里面啊，比如说妙生法王、大德这一些的等等的。最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的是，他们翻译耶稣是用蚁鼠，黄鼠，哦，滑鼠还比较好听，蚁鼠，这个是怎么翻译？就耶稣翻成蚁鼠，那就是基本上是声音的翻译。可是各位，我们现在假使是用现在21世纪的华文使用者、华语使用者，鼠这个概念，这个动物对我们来讲是正面还负面的呢？是非常负面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天哪，你怎么把耶稣的名字，你也换个字嘛，齁。可是各位，不管是圣经翻译或者是很多的宣教的情况，我们其实会面对的一个事情是，其实同样一个东西、同一个物件，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空里面，它所代表的文化意涵跟联想是完全可以不一样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一件事情是，鼠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在现在是负面的、是肮脏的，可是有没有办法反推在当时唐帝国的时代，它就一定是这样子的对我们的联想，无耻鼠辈啊、过街老鼠这样子的想法呢？其实这是我们有点想当然尔的用我们的时空观念套回去。但是 我们可不可以想到鼠其实它也许不一定是负面的可能的例子？请问呀、yeah, 谢谢我们的在我们的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鼠是一个非常完全全然负面文化意涵的一个动物的话，那怎么会在十二生肖里面它排名第一呢？好，那我们有非常明确的一些的研究，我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们就信赖不管是在中国或者是在海外的一些的景教的研究者，他们非常知道找到一些证据，在当时唐帝国的时候，鼠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其实它可以是正面的，是吉祥的，是祥瑞的动物。所以你用耶稣我们现在习惯的翻成乙鼠，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鼠这个字就心中就已经像看到小强啊蟑螂啊这些的，就内心就开始会有这种打叉叉。只能够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到第二波，不过天主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好，那天主教的这个重要年代1581年是一个在天主教到华文世界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那一年有一个宣教士，耶稣会的宣教士叫利马窦，是 Matteo Ricci 这一个人，他是1552年到1561年这一个的生卒年，他抵达到了澳门。那他到澳门了之后，他就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来传福音，然后呢他到后来终于有机会也是把福音传给了当时的一些是士大夫阶层，然后后来他的后半生有很多的时间事实上是直接的到北京去，在那个地方他所采取的宣教策略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景教的是相类似的，希望能够影响上层阶级的人，让他们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的改变。好，对他们来讲圣经翻译并不是优先的项目，我们基督宗教基督新教我们很习惯的是一个宣教师到一个地方，我们听过很多故事，就是先来学当地的语言，然后就努力的来做圣经的翻译，希望让在地的语言在地的人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来读上帝的话，对不对？可是对于天主教的宣教策略跟逻辑来讲，一直到今日仍然不一定会把圣经的翻译放作是最优先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圣经或者是没道理，而是他们非常重视礼拜。所以相对于要翻译圣经让大家自己一个人手一本的来去读圣经呢，他们更重视的是把礼仪的手册，还有呢你要上主日学，要上这个教义问答你要通过教义问答你才能够受洗或者灵洗，对不对？然后还有把一些圣人故事能够翻译出来，所以在这一些的礼仪手册里面，教义问答圣人故事里面，会一面翻译这些故事的时候就会翻译到一些圣经的片段。好，所以他们的圣经是用这样子的一点一点的去翻译出来的或者在礼仪手册里面会有我们所俗称的主导文，对不对？现在在天主教如果大家去参加他们的弥撒的话，里面会有主导文这样子的一个环节，他们称之为天主经然后还有十诫也是这样子被翻译出来的。那相对应于圣经翻译不是优先，他们哪些的事情会翻译的优先呢？他们会优先的翻译一些西方的经典，比如说利玛窦当时把一些的几何学的经典翻译到中文世界里面来，相对的他也很努力的把华文世界的经典，比如说四书五经论语，把它翻译到西方世界去。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所采取的宣教策略是希望影响文化影响士大夫这样子的世制的人。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来自法国的一个宣教士他的宣教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四川的这个地方。那在四川这个地方翻译有什么好处，在这边地方工作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离开这个沿海的这个北京啊，或者是比较重要的这些大城比较遥远，所以他就可以自己躲在这个四川的这个地方自己去翻译圣经。各位知道在天主教如果要翻译圣经的话，你要经过许可的，那就算你已经翻译好了，你要发行或出版的话也是需要许可的。那所以呢白日升Jean Basset 他这一个人呢，他在四川这个地方他就自己默默的去把新约翻译的大部分，那他所翻译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把它俗称为白日升他的汉名现在是把它翻译成白日升。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1707年的时候所翻译的一段圣经我来念一下，看大家觉得这是在讲什么。若我与群人群使之言而无人， 即有想铜锣，又与若能先知通诸奥义与诸学，若有幸至一山而无人，即为无物。各位觉得在讲什么？你看，这个是在讲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对不对？各位从第四章开始，夫人乃忍乃慈也，人弗度，弗忘形，弗自满，弗贪大，等等等等的哈，你自己心中就已经可以开始去翻译成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的哈。在当时，这个很明显的，你在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你要把东西翻译到中文的话，你一定选择文言文，因为呢，你在那个时候只有士大夫阶层，还有一些的商人阶层，称之为士绅这两个阶层哦，他们可以识字，所以呢，一定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做翻译的哈。那这一个白日升的圣经翻译，其实只做了新约的大部分哈。那他所翻译的这个东西，后来就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后来就被一个人偷看到。所以他后来到中国的时候翻译圣经的时候，就大量引用了他的这个白日升的，那个人叫做马礼逊，马礼逊宣教士啊。马礼逊是新教，就是1807年，各位如果看到第三波的这个运动，第三波的宣教运动呢，那就是马礼逊来到澳门，所谓基督新教的第一个到华文世界的宣教士啊。好。那白日升你看的这个译本，在当时我们现在都称之为爱的真谛，我们称之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们看他当时用的是什么字呢？人。人呢可能是这个用人来去翻译 agape 这个爱这一个字呢，一直到19世纪中都还是这样子使用。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在什么的地方就突然大家就觉得一个人齁、哦有一点太深奥了一点点，所以就把它改成用爱。还有人这个声音听起来会有一点点的会有误会，会让人以为就是人口的那个人。爱是恒久忍耐，听成人是恒久忍耐啊，然后对，听起来就有一点的有意思，对不对？好，那这个白日升他对我们华文世界的影响，就是他把一些的义词在他的这一本圣经里面使用了，就被后来的一些的圣经翻译者或者是宣教士所沿用，生命、信、先知跟喜跟罪啊、哦、这一些举些例子。然后呢，非常有意思的，他把 God 就是 Elohim 或者是 Zeus 把它翻成的是神。哎，各位如果今天如果去参加天主教会的话，他们把 God 翻成什么呢？是天主，在当时已经制定下来了，是天主教。啊，因为你看，已经利玛窦已经是上个世纪来了，然后天主教进入到华文世界，已经是制定下来用了天主这一个词哈。可是事实上，很有意思的，他这一个白日升，他天高皇帝远嘛，反正别人管不到他，所以在那边翻译的这个圣经也管不管，他也不管有没有要出版啊，有没有教宗批可，他来去做这样子一个翻译。最后一个对于后来的影响很深的，就是把Christos 啊，基督 Christ 啊，把它他用了基利斯都这个声音来去做翻译啊。那以前的有一些不同的翻译，那再后代的人呢，就把基利斯都再把它缩写一点，就变成基督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讲说感谢主耶稣基利斯都啊，我们现在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啊，那是在他的这个基利斯都的这个义词之下再往前啊、哦、往前走。那这个是他对于我们后来的影响。那最后在今天结束的地方哈、哦、我来问大家一下，大家知道天主教1581年进入到华文世界，那他们的第一本的新旧约的圣经会是什么时候完成或出现的呢？大家把猜猜看。不是白日升，不是17世纪。各位，基本上是思高圣经出版的年代啊，就是到了1968年的时候，第一本天主教完整的新旧约圣经才是出版。过程当中我要再一次强调，过程当中是有做圣经的翻译，然后不断的有神父努力的去翻一些的片段或者是诗等等的，但是完整的第一本拿在手上一起的新旧约呢，是思高的圣经，是这个雷永明神父，他是个意大利人，他在意大利人的，他听说呢，我们天主教到了中国，结果已经30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一本自己的中文天主教圣经，都被那些基督新教的人齁、哦、他们在 翻译各种圣经，我们却没有，所以他就发愿要从意大利要到中国去啊，就是要来做圣经翻译啊。那他后来所设立的这个思高学会啊，就发行了这个思高的圣经。那不是在他手中完成啊，哈，就是后来还有更多的一些的思高的圣经的圣经译本的这些神父跟参与。思高译本，它是那个思高是来自于一个在12、13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叫做 Don Scott， 他是一个哲学家的一个名字，在天主教的哲学，因为就是天主教非常强调你要念神学，你要有哲学思辨的训练。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字 Don Scott， 那 Scott 的在天主教的发音就把它翻成叫做思高。这是一个诗篇23篇哈，达味诗歌，对不对啊？达味，然后他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用上主来做这个上主是我牧者，这是到现在天主教还有一些的比较后晚期近代的圣经译本把耶和华翻成这个上主。好，那今天我想我就先暂停在这边。好，后面还有很多可以跟各位分享，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圣经公会来，我们有机会来跟各位做介绍。在我们圣经公会里面呢，如果将来大家来参观的话，可以看到我们有收藏蒙文的一些圣经，然后有这个藏文的圣经，那还有隶素文的圣经，那隶素文的符号非常非常的特别啊，还有这个在云南这个苗族黑苗花苗的圣经，他们的文字符号都非常非常有趣。那希望将来有机会，如果你们来参观的话，我们的同工或者是我可以有机会跟各位来做介绍。起做个结束祷告。感谢上帝，你是对我们说话的上帝，你在历史历代透过不同的宣教士、不同的传道人、不同的弟兄姐妹，一点一滴的浇灌，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话语被许多的人听见，被许多的人来阅读，进入许多人的生命，改变自己的人生，也改变他们的环境跟世界。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读你的话语，认识你，愿意你继续来使用我们。我们透过我们的广播的侍奉，或透过我们翻译的侍奉，让你为我们舍命，并且你已经在基督里与世界和好的这个美好的消息可以被更多人听见。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赐福我们今天的工作，如此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CHENXIHN，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听了今天黄弟兄的分享，您是不是觉得相当的有趣丰富呢？今天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文字阅读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愿神借着他的话使我们更认识他，走在和他旨意的道路上。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的心。